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千闻得受持，愿求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今天呢，我们所学的这一部分内容呢，是在忏悔佛自罪的这一段。忏悔佛自罪呢，也是属于就是作为我们修行人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啊，不管是在家出家人呢，都会有相应的自己所守护的戒条。如果是居士的话，主要是居士五戒，还有呢八关斋戒，还有呢就是菩萨戒。有一些道友呢，如果接受过一些密宗的灌顶，那么会涉及到密乘的三昧耶戒就是这样的一些戒条。那作为出家人呢，除了刚才所讲的这一些之外，还会有出家人自己本身的沙弥尼戒呀比丘戒、比丘尼戒等等这些那么对于出家的这一出家戒的这一部分呢，在这里不做详细的宣说。那总体呢，所谓佛治罪啊，就是佛陀治了之后，它就成为一条，你要犯了它就成为一条罪业。那么如果佛陀没有治呢，你违犯了它就不存在佛治罪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这种行为啊，或者这样的心念语言自信是恶法呢，就像前面的十不善业，虽然佛陀没有治，但它的本性呢，就是属于这个恶业所摄的属于恶法所摄的这一种，那么也会有它的自信的罪业。那如果说是佛治罪的这个特色呢，主要是从佛陀治戒的角度上来讲。那么佛陀治了戒之后，作为修行人自己已经手持了这一条，又没有好好守而做了违犯呢，就破了一条戒。破了这条戒呢，在相续当中也会形成一种罪业的垢染，会障碍呢我们顺利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需要忏悔的，是这个意思。那我们看它分了三个部分啊，第一呢是忏悔别解脱堕罪，第二呢是忏悔破菩萨戒的堕罪，第三呢是忏悔呢失毁密宗誓言的罪业。因为藏传净土法毕竟呢它是属于藏传佛教的一部非常殊胜的净土的这样的论点，那么在藏传佛教这个环境当中呢，不光是出家人，很多的老百姓都是得过灌顶的，就是他们有机会的角度，从这个这个因缘的角度来讲呢，得灌顶的几率很多。而且呢从他们信仰的这个方面呢，他对于密宗有很大的恭敬心。虽然可能是系统的学习啊，这些不一定说每一个老百姓都有，但是呢几乎大部分的人啊，都多多少少在一生当中都会去一些高僧大德面前啊，或者在寺院的开法会的这种机会呢都会去参加一些灌顶这个很普遍。所以在这里呢也进行宣说，它跟汉传佛教里面的这个净土法门呢，就是这一点是有区别，主要它的所教化的这个人群所教化的这一部分对境有这个方面的特色，所以在这里面也就强调了一下这个忏悔失毁密宗誓言的一些内容，就会涉及到密宗的14条根本戒啊，8种支分粗堕的这样的一些内容。那你们作为一个了解就可以，其实了解一下呢，了解密宗的戒条啊，不代表呢就已经进入了密宗。进入到密宗必须要经过灌顶，而呢学习密宗的戒条呢，那么不灌顶也没有关系，他只是知道就是说你这一条那一条不能做，就像我们学习菩萨戒的话其实也是这样的道理。他没有局限呢在家出家听一下的话，这个是不会说我以后就变成了，是不是成了密宗的弟子，那个还早着呢如果真的要想成为密宗的弟子，必须要有那个真正的灌顶才能算数。所以你们也不用特别担心但有一个好处的话，就是稍微听一下密宗当中的这些戒条，你也会发现原来其实密乘戒的话，它的要求也是很怎么说呢，就他的这些要求的话也是一种一种比较严格的，也是属于是修行人必须要做到的一些规范。也没有说一旦学了密宗的话好像 杀到淫王什么都能做，这些的话是不可能的。那他的这个借条上的要求也很严，然后呢甚至有一些借条的要求呢，就你没有那个很好的一个很了义的见解能够摄持的话，你都守都守不住，就是也不好守。但是呢从我们初学者的修力角度来讲，就是属于是暂时守不住的，因为自己的修力没有达到那样的一个状态，那见解呢不能一直安住在这样的一个实相的这个意义当中，是这种是这种方式。但是仔细学了他的戒条之后，你会发现他与大乘的显宗，就是主要讲的菩提心，那我们这里说的菩萨戒和呢别解脱戒的话没有丝毫相违之处是这样。其实学一下就从辅助的角度呢会帮助你们了解那么也不存在纠结的问题。一方面呢你不会因为了解了一点密宗的戒条就变成了密宗弟子，这个绝对不会。另外一方面的话也会因为稍许有点了解呢而对密法有一个间接的认知，就心里面不会有那么多的疑惑觉得这个密宗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们里面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说法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理解。这个其实也是避免我们自相续当中升起邪见的一个很好的因缘所以等到应该是下一堂课的时候会学到密乘的十四根本戒的话，大家可以放心心的去学这个不需要有任何的顾虑。在这里呢先跟大家解释一下。那么下面的话我们按照今天这堂课所讲的内容就是讲到说忏悔别解脱的这个堕罪这里宋词是说十三僧残四他圣堕罪恶作相比毁发怒忏悔五堕罪。这里的这个五堕罪的话主要是在佛陀的经律论的律藏里面，也就是主要讲到的戒条当中说到的比丘和比丘尼的五类犯戒的这个罪目。那么这一些的话都是侧重点都是出家人的戒，所以呢大家不需要详细的了解，你们真的要想了解的话就发心出家好了发心出家的话他一定是你受了沙弥尼戒或者说沙弥戒，那么肯定会让你要学先学，然后呢你受了比丘尼戒，那么一定会让你学习这些内容。否则呢光受戒不邪戒的话下面上是不是也讲过嘛，就如同像这个给这个给屠夫给了一把刀一样的，这是有危险性的，意思说他会做一些呢这个造业的事情。所以但是呢如果没有出家的因缘，那么这些戒条呢本身在家人是不允许看的，所以也不需要给你们解释的那么仔细吧，那就不需要解释那么仔细，这个在律上也不允许，你们知道有这几种名目就可以。那所谓的四他圣，就我们所说的就现在讲述呢佛之戒，首先呢是别解脱佛制的这个堕罪呢即四他圣，这属于是根本罪嘛。那么居士当中其实这个就杀盗淫妄这四条根本戒你们居士戒里面一定是有的这一条都是有的。在别解脱戒的这个角度来讲虽然里面的内容上面呢在有些地方是有一些区别，但是基本上大的框架呢没有什么区别，是这样的。然后呢说到这个十三僧残，十三僧残也是属于出家戒里面比较重的这个罪业，然后三十舍堕、九十单堕，还有呢四相比毁，以及呢112条的恶作罪就是总共呢有253条戒，这是呢比丘戒那么在比丘尼戒当中它更多，总共就是有300多条戒就是，但是这个数字的话在这是按照一切有部的观点来进行讲解的，因为在藏传佛教呢它的这个律藏主要是按照一切有部的这个为标准，而呢在汉传的话主要是以四分律为标准，那么它的戒条上面的话多少的这个项目上稍许有一些区别，但是内容上面的话基本上是没有差别的就是稍许有一些区别，但这些都属于出家戒所以在这里呢就跟大家呢就是这样简单的过一下。那么上师在这里提到了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就是说犯了不同的这个堕罪的话它会有不同的一些恶果的感召，是吧？ 恶果的感召。这里就是讲到说，犯了五种堕罪当中的任何一种啊，任何一种的话，上师说就算破了别解脱戒。其实这句话的话要理解，它不能理解为平常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就是我就破了根本戒。就好像你比如说作为一个出家人，他如果在112种恶作罪当中呢犯了一条，那你说是不是这个人就不算出家人呢？不是的啊，就不能这样理解，他还是出家人，他相续中有还是具足圆满的出家戒体。那是如果是犯了斯卡胜的话，那么这个出家人就保不住了，出家戒就保不住。但是呢犯了其他的，我确实属于是破了一条别解脱。所谓的别解脱呢，就有别解脱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你守到一条就解脱一条，守好一条就解脱一条，所以叫做别解脱，它是这个含义。那么将这个罪业的话，就如果是犯了恶作罪呢，会堕入复合地狱，这个犯相比毁罪呢，堕入黑神地狱，犯堕罪或者单堕啊，堕罪和单堕这两种呢，都属于是堕罪的范畴，那将会堕入呢众合地狱，然后僧残的话是堕入大号教地狱，他生呢是堕入极恶地狱，他这个还是比较严重的啊，都是比较严重。其实犯戒的果报啊还是比较可怕，有些人呢，包括居士在内，听了这些都不敢受戒。其实你们不用特别紧张，你们总共才守五条戒，那我们出家人的话，女众要守300多条戒，如果是比丘尼，那要守300多条戒，我们也没有说那么恐惧，还是呢这个该出家出家，该受戒受戒，该好好的守呢尽量好好守，没有守住的话自己好好忏悔，是这样。因为总体来角度来讲呢，受戒不跟这个不受戒功德是没有办法比的，你不受戒做一件善法的功德和你受了戒做一件善法的功德，它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完全不一样。所以尤其呢在末法时期这个很复杂的环境里啊，现在的这个五浊恶世啊，烦恼也重，外境的环境也不好，诱惑特别多的这种环境里面，你哪怕能够守得到一日一夜的清净戒律，它的功德的话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说虽然说这个违反一条戒律，它的过失看的也是很恐怖的，但是作为这个佛教徒的话，不管是在家男女居士也好，还是出家五众也好，没有哪一个人呢说是这个一条戒都不守，这个可能在佛教徒的团体当中也比较少，也比较少。他就算居士五戒不能受的缘分，那么也可以受一分，受两分，受三分，就是能受几分受几分，守的一分就有一分的功德。我们说他这个违犯的过失是比较大，也确实需要好好的忏悔，但是他守一条戒，哪怕守一天，他的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啊。所以这两个呢要圆融的要去看啊，圆融的一种方式去看。其实作为一个在家或者出家的修行人，上是在这堂课的后面也讲了嘛，你要是好好的手持你自己该守的这个清净戒律的话呢，会得到一种身心清安呐，然后这个今世快乐来世也快乐的一个很好的过。那如果说呢这个连基本的戒律都守不好呢，那么今生痛苦来世也痛苦啊，这个戒律要是手持不好更不要谈其他的功德。那么往生呢，可能往生这个问题可能也是有点困难的啊，所以这是这个地方呢也是作为其中的一种啊，来跟大家解释里面的内容。学了之后呢如果觉得自己以前因为无知因为无明而呢违犯了以前曾经承诺的一些所守的戒条，你要是违犯了的话，那么这要在这个阿弥陀佛及眷属面前好好的做忏悔，是这样的。那我们下面呢来看一下啊，就是说如若违犯这五种佛之堕罪中的其中一条，则是破别解脱。这个破别解脱不是说整个我的根本罪根本戒全部都破了，是指的你就破了这一条的这个能够就是你守到了就能够让你解脱这一条罪业的那个戒， 啊，你就给破掉了，就是则破了这个别解脱，是这样来解释的。以此呢，将堕入极乐地狱之复活地狱之间感受痛苦，所以在阿弥陀佛及其眷属前诚心发露忏悔，破别解脱戒的罪业。那么这上面的话其实主要还讲的都是出家戒，你们在家戒呢可能还涉及不到，除了那个四他圣之外其他的都涉及不到。那对于呢诸位出家人，详细的学处在他论中有讲解，而对在家男女们不必广述，因为在律中的要求在家人是不能够听出家人的戒的，所以在这里呢也不方便广讲，跟你们也涉及不到，因为你们不用守这些戒条。如果不让已经受了比丘沙弥戒的出家人学习戒律学处，则他们很容易变成屠夫等造罪之人啊，就是意思就是说，出家人他受了戒之后呢，却不教他那个应该守持的戒条，就好像说，比如说居士的这个五戒，那给你受了一个居士五戒，但是不给你解释说不杀生戒是什么意思，怎么样的情况下就算犯，什么样的情况下不犯，什么都不给你讲的话，那就很危险嘛。就你们虽然是受戒是受了，但是你却不知道这个戒的它的要求啊、戒相啊，这个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样的界限下面算是犯了还是不犯，你都不清楚呢，那你自己犯了没犯都没有搞清楚啊，这个就是不方便的。所以他就不懂得取舍学处呢，就不知道如何去守护自己这个戒律的这个戒条，那么就容易造成这个变成一种造罪之因。所以用屠夫等造业造罪之人是做一个比喻，就好像我们说法华如意宝以前就这样讲过嘛，就是如果说一个人受了戒，但是呢又不学戒律呢，就好像把一个很尖利的刀子交给一个屠夫一样，那这个屠夫他拿着利刃他是会损害生命的嘛，就是自害害他。那么同样的话，受戒者呢，他如果不懂得戒律呢，对自己的伤害也是很大的，那也会呢就是经常会伤害到他人，是这样子。这个还是要这个学戒，就是守了戒以后呢要学戒。那佛在经中说，为不知学处的人传戒，犹如放纵罪相，任其为所欲为一般。大家知道印度的这个罪相啊，那个大象如果醉了，它就会神志不清嘛，它就会比较疯狂，而且象它的那个力气非常的大，然后他就醉了之后就醉醉熊熊的到处冲撞，他冲到哪里，哪里的个房屋就会被损毁啊，房屋就会被损毁，因为他的那个力气太大了啊，就根本就挡不住，他的行为就像那个就像喝醉酒了疯子一样的那个行为，然后到处跑啊，到处冲撞啊，就不像平时呢就那个还属于比较正常啊，他不会轻易的去踩踏损伤这个房舍呀。见到前面的障碍物的话他会绕着走啊，那么最想就不行了，他看到前面的障碍物他可能直接就撞过去，然后呢他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像这些房屋啊、房舍，甚至有的时候印度不是有很多佛塔嘛，就是会有一些那个野生的这些大象的话，他为什么会醉啊，他们有些是在南方，在这个热带地区的话，象不是很喜欢吃香蕉啊，那些水果类的东西，它吃多了，这些东西里面，它那个热带地区啊，就是时间久了，或者这个果实成熟的久了，它就有那个，就已经出了那个酒味儿，然后它吃多了之后呢，就会产生迷醉的力量。然后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啊，变成这样子，然后横冲直撞之后呢，包括有一些什么佛塔呀，这些都会被撞毁，就很凶猛的一个，那就叫做像这个放纵罪相一样，任其为所欲为，他就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结果呢就造了很大的罪业，是这个意思。因此呢，出家人必须精勤的学习学处啊，这是对出家人讲。当然侧重点呢，这里说到只是提到了出家人，那么宋词里面所提到的这五大类的堕罪呢，也全部是出家戒的这个堕罪啊，是在家戒的话基本上还没有涉及到。但是呢我们现在就是你们学这一段内容的话，就是说对于自己的居士五戒呢，或者偶尔守的这个八关斋戒呀， 这些呢就要好好的手持。哎，八关斋戒应该是比较方便的，你们肯定是找好了时间，觉得自己方便的那一天，然后就守。早晨呢则念一个仪轨，开始受自受戒。受完之后的话呢，第二天早晨冥相出之前，冥相出的时候呢，它这个戒体自然消失。所以只有24个小时，而且是还有7、8个小时你在睡觉嘛，睡觉的话不存在饭的问题，所以这个都比较方便，就你们只要稍微的精心一点，不要心里面有那种轻视心无所谓的心态啊，犯了就犯了吧，我忏悔嘛，这种想法哦是很严重的一个罪业，就是它不恭敬，心里面没有因重心，你要不然呢就不要守，你要是守的话就你要选择那个方便的，再一个有些这个没有善巧方便的话，他明明知道那一天是不太方便的，他硬要守，结果最后呢要不然就是搞得自己家人呢鸡飞狗跳的，要不然的话就自己就根本守不住，像这样的情况下早早的考虑好呢，就不要在那一天去守呢，要不然是很麻烦的，犯了戒他的罪过还是很严重的，我们最好不犯，然后总不能老是指望忏悔啊，你忏悔的心又有多少呢？如果在犯的时候呢自己都是随随便便的，也不在乎啊，犯了就犯了，我后面好好忏悔吧，你这样的心态的话，你忏能忏得尽吗？就很难说，因为那个心的因重心已经没有了，它这个都是有一种还是有一点关联的啊。如果说是我本身计划的啊，是想那一天应该方便好好守，中间呢突发的一些情况让我实在是各种内因外缘聚合的时候，我就根本没有守得成，万般无奈无可奈何，怎么样反正也是没有守得到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你要是好好的忏悔的话，他还是会有还境的这个希望啊，但是呢绝对不能说啊心里面觉得无所谓，然后呢随随便便的想守就守，然后想犯就犯，这样的话这种罪业是很难清净得了的啊，很难清净得了，所以大家还是要有一个比较郑重的一个心。那么对于进行受的这个居士五戒也是一样的，不管你们在座的道友守得到一分两分还是缘分，那么既然已经守了就要认认真真的守，不要呢这个老是啊那个我又犯了，然后我再去找师父给我受一次，然后呢后面哎呀我又犯了我又去受一次，你要不然就不要受就实在是守不了你就不要受那一条，守了又犯，犯了又守，这种的话是不合理的啊，这种是不合理的，这个想法本身就少了那种恭敬，少了对戒本身的一个尊重，然后随随便便的啊，有一点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守护戒律呢，我们在经教里面一般都是形容嘛，就如同像守护自己的眼目一样，你还能那么随随便便的就让别人把你的眼睛戳瞎了呀，对吧，你肯定会想尽办法的话会阻挡这种事情的发生，会避免这样的事情的发生嘛，那如同自己的心脏如同自己的眼目一般，不能够随便说犯就犯，要不然的话你要觉得你自己的目前的环境实在是守不住呢，你就先不守这一条，对吧，以守八关斋戒的方式，就是我这个这一生当中，我或者说我这几年的话，我暂时可能哪一条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以后呢过几年啊环境变了，我跟这一条戒我是能守住，那你那个时候再守也行，或者呢就是说啊我现在呢这个五戒里面我有哪条哪条我觉得真的是不方便是守不住的，那么你在守八关斋戒的时候，你可以这八条呢守一日一夜总是有机会的，那就用这种方式的话，这个间接性的守，就用八关斋戒的方式，哪一条没守哪一条不方便天天守的话，就在那个方便的日子呢我守八条，然后这个它就会有一个相应的功德在，但也比呢就自己动不动呢随随便便又犯了，犯了之后呢又开始去找人受，然后呢没受两天呢又犯了，自己明明也知道守不住呢就老去这样去犯，那个真的是缺少了恭敬心的啊，所以还是呢应重一些啊，既然要守呢就好好把它那个守护住，这个本身居士戒我们也没有要求说一次性必须受五条，对吧，我们也说的根据你的情况可以受一条两条三条，然后呢或者是全部都受，你可以有所选择的，能多受呢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既然都受的话就要守得住 不能够呢老是破那个的话，过失确实也是很大的。八关斋戒也是这样，只有一日一夜的戒的话，既然那一天要守了，无论如何是不能犯的。所以在那一天以前呢，也是哦，有时候我看到有些居士发的信息上面也是在问，就是说我那个八关斋戒的时候我听佛乐行不行，哎呀只有12个小时的时间还要听佛乐，你一年365天哪个时候都可以听，对吧？所以其实这个呢，你换一个角度去思维的话，你自己都觉得没有必要的。那为什么一定要在这几个小时当中一定要想去听个佛乐呢？就这几个小时不听音乐都守不住吗？你一年里面的话有那么多天，365天哪天都可以听音乐，对吧？其实这些问题啊都不是一个就是让谁去开许或者说怎么样，你在那一天真的很方便的话，清清静静的守着八条戒律，守清净其实是很容易的。然后过一晚上，早晨一觉睡醒来，戒体自然已经消失了，就没有任何的顾虑，没有任何的顾虑。所以还是这个原则啊，要守就守好，要不然的话就先不守也可以，是这个原则啊，最好不要犯。那么如果是实在是已经犯了呀，或者说是那个特殊的原因啊，自己呢不得已犯的话，那么就要好好的忏悔啊。如宋云，久遮破戒者享用金堂等，这个还是针对出家人啊，主要是针对出家人。他是讲的什么呢？这个是在《大智度论》的第三卷当中有这样一个校正，就是对于那种破戒者，就指的是破根本戒的，破根本戒，这个不是说我犯了一个恶罪，我就不能再坐到经堂里面去，好像享用经堂，不是这个意思。它主要是指的破了根本戒的这种出家众呢，他是律里面是永远遮止这样的人去享用金堂，因为他已经没有那个出家戒的戒体，所以呢他享用僧众的这种这个才能享用的这些金堂也好啊，信财王财也好呢，他就消化不了，对他来讲呢就是消化不了，意思就是他享用这些就会堕落的一个问题。所以像这一种失毁戒律之人，今生也不能加入僧众的行列。这些失毁戒律都是从犯了根本的那个角度上来说，那犯根本戒的人按照律里面来讲呢，僧团当中是要把他摒除的，就是让他离开僧团。这个呢并不是说僧团他那个就不慈悲，而是因为呢他以这种破了戒呢，就他的出家的戒体就没有了，没有一个出家的戒体呢，他僧团里面的生活他的形象不是是一个出家人吗？那你僧团中的生活，他必定他所涉及的吃喝拉撒，包括这个经堂，包括这个供养，包括所有的受用，都涉及心财王财的一个问题。那么你又没有一个出家人的戒体，你消化不掉，就是在家人是不能享用这些的，只有出家人能享用。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有出家的这个清净戒律，这是他一个能够受用这个信财供养的一个根本的原因。但是如果你要是这一条都没有，你是不能够享用的，所以他就不能加入僧众的行列。这个是为了护持他相续中的善根，所以呢要把他从僧众当中摒除，他呢只能以在家人的一种方式呢继续修行，这个是没问题。那我换句话来讲，虽然说这里说更何况说往生极乐世界呢，这里的话是指他犯戒不忏悔的角度而言。那我们退一万步来讲，当然这个是千万不能够说我就去做这样的，然后后面我再忏悔，这个完全没有必要。那主要是讲的，如果说有一个出家人，他确实呢犯了根本戒，他就不能够再继续呢当这个出家人，那他只能是以一种在家人的方式呢，如果他的这个因果的执见不退的话，他还可以继续修行。那么这种人的话，有没有往生极乐世界的机会呢？如果他对于他自己以前所犯的过错呢诚挚忏悔，他还是会有往生极乐世界的机会。如果说他对自己曾经犯的这个戒呢根本就不知悔改不忏悔，那么他绝对是没有机会的。他这个走了死了之后的话，必定先要去感受他破戒的那个恶果， 这一点它是要堕落的，这一点呢毋庸置疑，也比较严重，那比较严重，这是从出家的角度来讲。那么作为在家居士来讲呢，还是我刚才说的这个话，你们不存在说什么哦冰不冰除的问题，因为你们本来就是在家人，在家人的话也不存在呢这200多条、300多条的戒律，你们只有5条戒。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假如说真的要是有违犯的话，一定要好好忏悔。建议呢就是最好呢就是守了以后的话好好的守持，只有5条啊，那么要好好的去守持，有些可能只守了3条、2条、1条，那无论如何的话不要轻易去违犯，这样就可以了。那念住经中云，戒律始终善，赞颂具戒者，破戒之诸人如同旁生处。这里就是讲到呢说对于这个呢，如果说有些人能够守护自己的戒律啊，始终善，就是他这个始终能够好好的去守护，从来不去破他，就没有这个违犯的那种情况，赞颂具戒，那30诸佛菩萨都会呢赞叹这样的具戒之事。而对于那种呢最开始呢虽然守护了戒律，但是中间因为自己的烦恼啊或者各种因缘破了戒的这些人呢，他如同旁生处就是用这样的比喻呢来形容就像如同像旁生一样。其实呢就戒律如果守不住的话，他确实没有什么能够继续呢能够留住在人天善趣的这个机会嘛。这个是比较麻烦的，这是比较麻烦。然后又说呢，谁披戒律衣，彼为着装者，何人舍戒律，裸体如出神。这里就讲的说，其实呢我们外在咱们每个人肯定都是要穿衣服的，但是呢这个他就把这个戒律呢比喻成是我们的妙衣，这是一种形象化的一种描述，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守的戒呢就如同像一件妙衣，那如果你要是好好的止恶防非啊，守住了这个自相续的戒律呢，就如同呢自己的身上披着一件妙衣一样，是非常庄严的。那么如果呢你舍弃了这个戒律，没有好好的手持破了它呢，就好像是个没穿衣服的人，就是裸体的，很难看了，这个的话是非常羞惭的一件事情，如同畜生一般啊，如同畜生一般。所以我们自身的话了解这样一个道理之后呢，就要好好手持自己呢已经手持的这个戒律。一方面的话也当不到因为这个原因就说那我就不守戒了吧。其实你不守戒当然呢就不会有破戒的过患，但是你也没有守戒的功德。那我们仔细想一想的话从我们都不说出家戒了嘛，因为这个对你们来说没有什么针对性，就是说在家戒的角度来说刚才我们举例的这个5戒和8关斋戒呢，其实不是说一点都守不到。哪怕是我们再退一万步来讲，如果说有居士他说师父我真的这5条戒一条都不能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偶尔守8关斋戒，你在偶尔的有一天你就星期六星期天或者说是休息的哪一天，你自己一个人在屋子里独处带上一天的机会，我不相信的话今年没有，明年没有，后年也没有，一天都没有，这个是很难，这种人太特殊了，我们这个就不要拿出来当一个万一有这样特殊的例子怎么办，那个不怎么办没有什么的，因为他只是0.00几%的概率的话就不需要拿到这里来讨论，那个情况是很少见的，对于你们在座的人来说，这样的话就几乎没有暇满的话，这个是很少见的，我们就不要去想那个问题，对吧？那大部分的人还是有机会，你包括这个居士五戒，包括居士五戒的话，他说到不杀生的这一条不杀戒呢，是指的人与人胎，那可能就是有一些怀孕的妇女在这方面会有的时候会出点问题只要小心一点，其他的人不存在这个问题，怎么不能守呢？我们这辈子谁敢去杀人啊？尤其学了佛，对吧？连个蚂蚁都不会碾死的，怎么可能涉及到杀人与人胎的问题？所以其实这些戒的话，你懂了它里面的内容的话，不是很难守。还有呢，就是邪淫的这一条的话，当然我在这里，可能现在的这个有一些居士的话，对这一条也比较纠结有些没有守好。但我还是建议就我们既然是学佛 虽然一方面呢，对于初学者啊，他在修炼没有达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你说让他完全彻底的断欲，这一条的话，包括我们出家人，我们也不敢说自己完全达到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呢，总是有一个原则在，对吧？那你们在家人的话，就属于是正常的这个夫妻的这种缘分，那就无所谓的。那除此之外呢，在社会的伦理道德当中，毕竟的话就是所谓的婚外恋也好，或者说是婚前的这种性行为也好的话，终归是就是在我们中国的传统理念当中还是比较排斥这个东西。那作为学佛者这一方面，自然而然他就会那个什么，就是收敛一点，他不可能像世间人一样，因为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啊，就觉得肆无忌惮，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个可能也不现实。我们这个稍微的自己控制一下的话，不是有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要再的说到这个，那个道的这一方面的话，可能是有一点啊，确实呢，有些居士在这方面不是很好受。我们前面讲课的话稍许也提到过，那如果按照那个一切有部的这样的一种说法的话，你们外面的话可能还是很容易犯的。那如果说是按照四分律的这个讲法，你们如果是在汉地的某些寺院啊或者师父面前受的这个居士五戒，那肯定都是四分律的仪轨，它的这个条件呢也有它最宽泛的一种说法啊，最宽泛一种说法。那当然了，到一分一钱也是会有它的罪业存在，但是呢，从犯根本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四分律的那方面，它有一种比较宽泛的这个讲法，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这一条也是根据大家的实际情况呢，觉得能守呢就守，守不住的话呢，你可以暂时不守这一条也行。那再说到这个妄语呢，不是说我随便打了一个妄语就算这条根本戒破了，而是指的是上人法妄语，对吧？你是这几条戒呢，你只要不像那种啊，这个特别爱表现自己啊，已经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欲念啊，那个渴望在别人面前呢，就是说想说明自己修行多么的高超啊，像这种特殊的人之外，上人法妄语戒也很难犯的。他就讲到这个为德说德嘛，为正说正，像这种的话我们都很难犯的。你自己是什么样的情况，我就会我说我自己什么情况，对吧？我没有神通，我就会老老实实说我没有神通，我一点都没有修出神通来，是吧？这个没有什么丢人的事情，这是我们凡夫人一个很正常的一种心态。你有就有，你没有就没有，那不可能说自己没有获得的你就故意的说自己获得了这样的境界。那种超慢型的人的话，毕竟属于极少数，是吧？毕竟属于极少数。我们大部分的人这条戒其实守起来是不困难的啊，守起来不困难，根本不会损失什么啊，根本不会损失什么，他就能够慢慢守到一条，就会有一条的功德在。还有一条的功德在，是这样的道理。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在末法时期呢，能守一条算一条，他有他守戒的这个功德。尤其在五浊恶世的环境里面，哪怕守得到一天一夜呢，都会有无量的功德。那同样的话，这个尽量的话就是自己所守的这几条戒呢就不要破，因为对你们居士来说，确实戒律的戒条上的话真的是不多的，就只有这么几条，不应该说是很麻烦的啊，不应该很麻烦。那有一些人还有一个九戒，当然这个我不详细讲，就是有一些道友确实觉得师父啊，这我这个里面有几条真的是不方便，因为工作啊生活呀这些啊事业的问题，那你那实在是不方便守的那个，你暂时就不要守嘛啊，你可以先不守，你守你能守得住的，然后偶尔的话方便的时候在家里头不需要出去应酬啊不用这个工作啊休息的那个时候呢，偶尔守上一次八关斋戒，他的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非常广大啊，非常广大。这些还是很方便去行持啊，你们可以要灵活一点。那我们思维了持戒功德以及呢破戒过患之后，应该呢努力的恢复戒律，守持戒律啊，是这样的。第二点的话，就来看呢忏悔破菩萨戒的这个堕罪。那对于这个菩萨戒的堕罪，说四恶法罪十八堕，发怒忏破菩萨戒。这个地方呢，这个四恶法罪呢，是按照无著菩萨的仪轨就讲到的菩萨戒当中的四黑法。 那么后面说到十八堕呢，是按照龙梦菩萨的这个仪轨，就讲到了菩萨界的这个根本堕罪呢有十八种，另外呢再加上一个愿行菩提心这两种，就可以称之为像二十种的这个根本堕罪。那我们分别来看啊，第一个呢先看无著菩萨所安立的这个四黑法的这个菩萨根本堕罪。菩萨堕罪即妄言欺骗上师堪布阿舍离等，这是第一条啊，这个是第一条。这一条的话就是说我们作为修行人就对自己的那个善知识就传授自己法恩，具有法恩的这些高僧大德，这上师堪布阿舍离呢，阿舍离的话就是也是有时给你比如说教授啊，然后给你那个受戒呢这样的这些师傅的话，你用那个谎话欺骗人家，这个可能是有问题的就是一般的话对上师面前是不能够随便打妄语的，真的是不能打妄语的，因为他们是最殊胜的最严厉的一个对境嘛。所以如果说用欺骗的语言去骗自己的上师呢，你菩萨戒就会破，是这样的。然后第二条呢是说到令修本尊诵咒语求戒律等行善法的人呢产生怀疑或者生后悔心，这条我们还是要注意一点啊，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修行人不管在家出家啊，他自己呢正在修某一种本尊的法，在念某一些咒语，然后呢或者他对戒律很希求啊，他这个要求自己呢就是一定要守得到哪一条哪一条，这个很高的要求呢，要自己好好的去手持戒律戒行持善法的人，你呢跟他去说的时候这个修这个本尊修这个本尊法没有什么功德其实的话这个那个他不是很殊胜的这样子，或者有一些呢直接就是说你所依止的上师是假的了所以说你还是舍弃他好一点，这个的话我们真的不敢讲这个话真的不敢讲这个话，你真的那么确定你有他心通啊，你能观察到人家相续中的功德和罪业这个是很难说的，就我们自己你要自己没有信心你不去医治就好了，你不要随随便便的呢就到处开始讲啊，其实那个根据的话自己也不敢说就是绝对有把握，但是这样讲呢都是有点就让别人对于本来应该产信心的这样的对境升起怀疑或者那这样的话我好后悔我当初供养这个上师多少钱多少钱，他就升起悔心，其实这些我们前面都讲过好几次，完全没有必要，对吧？前面我们举的例子是你比如说对某个寺院或者说有些人觉得这个寺院里面某个出家人或者哪些出家人是假和尚这样那样，然后让别人说我曾经供养这个寺院那个修佛塔或者说这个塑佛像，我现在好后悔要做这个事情，这些的话就是让你自己破了那个菩萨根本堕罪。为什么呢？就我们前面也讲过它的原因今天的话在这里不能够老是重复，我前面很详细的分析过我们一个方面的话，你看了有一些外相上你觉得是不如法的这个行为，它有可能是真的不如法，那么有可能呢是一种视线的或者你自己的自相续不清净显现的不如法。那么即便退一万步来讲，即如果是真的不如法的话，但是你对这个寺院本身塑佛像也好诵佛经也好呢这个造佛像然后这个造佛塔的话，这个功德是绝对没有丝毫的折扣的，就是不会因为某一个出家人的不如法而会呢使得你造塔的功德发生打折，这个是绝对不会有的。再退一万步来讲的话，即便这个出家人是一个形象性的一个僧人，那么因为他显示的是出家相的缘故，你供养他还是有功德，还是有功德。假和尚也是这样，所以不管从哪个层面，这些之前都已经讲过了，今天实际上又属于重复的方式。那说我们不管说是哪一种情况的话，你都不应该对自己曾经做过的善法，原三宝做过的善法而生起悔心，这是很愚痴的行为。而且的话更不应该去这个劝别人不要那样做，让别人生起怀疑和悔心，这是更加愚痴的行为，不光是自害，而且还害他，就是损坏别人的善根，这个过失是很大的，是这样的。然后 还有一种就是说对受戒的方面，他说你不要受这个戒，或者说啊你受那么多戒干什么呢？那一条戒一条束缚啊，这样的话很不方便。其实的话，那个不要那么执着嘛，就用一些啊那么执着干什么呢？这些本身都是如梦如幻的，不管用什么样的理由啊劝别人或者阻挠别人，或者说啊让别人减轻了对善法的那种好要和欲求心，都属于是。这个地方呢是有违犯的啊，有违犯的，是这样的。然后第三条呢，就是说诽谤高僧大德，他这个诽谤就是说以那个嗔恨心诽谤高僧大德，说高僧大德的过失，这个是很麻烦的啊，相当麻烦，这个罪业还很重哦。在密乘戒里面的话，诽谤上师是属于第一重罪，我们在下一堂课就能够了解到。但是因为我们自己啊，就你们在座道友没有灌顶，然后没有不是密法弟子啊，不是密乘弟子，那么他不会说啊，我诽谤了某一位高僧，那我犯了这一条戒，那个不存在，因为你没有守这条戒，你就不会犯。但是他自信上面的话，诽谤高僧大德的罪也是很严厉的。你还记得，大家还记得我们前两堂课不是学的有一段内容，说诽谤那个圣者的罪业，诽谤菩萨的那个罪业，就跟这个诽谤高僧大德差不多。他这个罪业的话很恐惧哦，无论如何呢都要观清净心，是这样的。第四条的话是讲到说，依靠经商等各种产狂的手段欺骗众生，因为菩萨戒的话，它是以众生利乐为根本吧，就是饶益一切众生，拔一切众生苦，赐予一切众生乐。发愿的话是将天下所有无边的有情，至于他们于暂时乃至究竟的解脱果位，这是我们发菩提心的一个愿望。菩萨戒的话是以菩提心作为根本的，所以他所有的戒呢都会围绕着对众生有没有损害作为根本。那么这一条为什么会列到四黑法里面呢？就是你欺骗了众生，让众生呢受到了损害，这个原因。那像这样的话，他这个猖狂手段无非，如果从商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缺斤少两啊，欺诈的手段呢、等等的这一些，这个还是比较普遍啊。但是世间人的这个行为愚痴，那我们也没办法阻挡。我们自己从学佛的角度的话，就不能够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来挣钱，实际上还是属于欺骗众生的一个行为，是这样的。那么这四种黑法可导致呢妄失菩提心等严重过患。为什么把他们四种拎出来呢？主要是这几种情况呢，让我们相续中的菩提心就已经失毁了。就是你肯定相续中是留不住菩提心的这种意乐的，所以说呢它就成为一个最大的违愿，所以把它单挑出来叫做这个四黑法。因此呢必须予以舍弃，而修行呢相反的四种白法。那么相反的这四种白法啊、这个四种白法的话，主要是我们说第一个的话就是讲到那个不说妄语，对吧？不说妄语呢，就是你如果不讲妄语，你也不可能用妄语去欺骗上师三宝。换说的再直接一点的话，你最好就是说不要那个欺骗自己的上师啊，是这样的。第二种呢，就是说到那个对于所有的善法，不要让别人产生怀疑和后悔心嘛。其实这样的话，就是说，就是经常去劝导众生的话，让他们去行持善法。趋向于佛果，这种方式的话就会断除他的那个第二种情况。然后第三个诽谤高僧大德，那我们经常说嘛，就是我们要对这个诸佛菩萨和高僧大德呢直接把他们看得如同像本师一般，真正的导师一样，对他们升起恭敬心，那就不会呢有这一条。那最后一条呢，用这个猖狂手段欺骗众生的话，那我就要去修这个常不欺诳众生，恒常不欺诳众生，不以呢邪命来养活。邪命养活，从在家人的角度来就是说断绝那种坑蒙拐骗的那种方式方法，这些的话属于在家人的邪命养活嘛，是这样的。断除这一方面，那就是修学相反的四种白法。那下面呢我们再介绍就是20种菩萨的根本堕罪。这个的话是按照罗孟菩萨的这种观点讲到呢，菩萨根本堕呢有18种，外加上愿行菩提心这2种，总共20种。那么这18种的话，总体来讲就是属于国王无定罪、 大乘五定罪和平凡人八定罪，这总共加起来就是十八种。那国王五定罪呢，其他这里说到这个国王五定和大乘五定罪呢，现在的在现代的这个社会上来看呢，可能大家就说啊，那这个是不是说到我们的主席了，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他这样讲的时候呢，是讲的国王大乘五定罪，那么他如果是违反了这一条，就会犯这个菩萨根本呢，那前提下这个国王是属于是一个受了菩萨戒的这样的一个发了菩提心的一个修行人，是这样的。所以说跟现代的这个情况的话就已经有区别。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说从现代的这个角度来指的时候，他这个国王和大臣的话就代表的是那种有权势的人，他有很大的势力，他有势力的话，他就很容易去摧毁城市啊、村落啊等等这样的一种情况，他就能有这样的一个力量。就算是这位现在我们讲的说有官位的人吧，有高官厚禄的人，他有这个权势在带着这个，但是前提的话他也是需要守了菩萨戒的，然后他犯了这一条，他就破了菩萨戒的根本堕罪啊，就是犯了根本堕罪了。如果他没有守菩萨戒，那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因为损害了终身嘛，所以说自信上面是有罪业的，但是不存在什么犯不犯戒的问题啊，这个还是要区别看。那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国王五定罪呢，第一条就是掠夺三宝财物，就是以这种强行掠夺或者偷盗的方式，或者令他人偷盗的方式呢，夺三宝财物，是这样的。第二条的话就是舍弃正法，它就是舍弃三层佛法，这个其实好理解，因为我们刚才说嘛，说是国王五定罪，那这个前提国王是一个守了菩萨戒的这么一个居士，是这样的身份，那个时候如果他舍弃三乘佛法，他就破了这一条。但是的话我们说不是这种身份呢，那就也谈不上。但是呢现在的这条戒啊，就针对于我们普通的一个很普通的老百姓，那如果你受了菩萨戒呢，你自己却又舍弃了三乘佛法，你同样会犯这一个根本堕罪，是这个意思啊，就不在于说是不是必须是有权势的人才有这样的一个犯的可能性。就我们老百姓，像我们假如说有一天你觉得你自己学的三乘佛法没什么意义，彻底自己舍弃了，那就这个菩萨戒的这一条根本就彻底犯完了，是这样。那包括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话，通过那种盗窃或者令他人盗窃那个方式呢，夺三宝财物也算犯啊，也算犯，这些都是很严厉的对境，是不能够轻易去沾染的。尤其作为在家居士的话，在对于三宝的财产上面呢，千万不要有那种用各种的间接性的呀，或者拐弯抹角的这个方式呢，据为己有的想法，那个罪也还是挺严重的啊。就是针对于三宝这一块，你宁可往里面多添，不要自己占有啊，否则这个罪业还不清楚啊，非常的麻烦。那第三呢，就是说什么呢？殴打、抢劫比丘和沙弥，这一条就以嗔恨心打比丘或者是抢比丘的东西，抢比丘沙弥的东西，就出家人的，这里面也包括女众的出家人，这条戒呢，一般情况是不会有的，尤其是一个已经守了菩萨戒的修行人，很难触犯这一条，对吧？但是我们道理上应该懂，为什么把它列在国王五定罪，就也是他有权势的人容易触犯到这一条。你像咱们老百姓的话，谁会跟一个寺院啊，跟和尚过不去？那井水不犯河水，对吧？何况呢，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受了菩萨戒的人，更加不可能。但是有的时候呢，有权势的，他种种的因缘的话，他也很有可能就会沾染这一方面。那从出家人本身的角度啊，出家人的在戒律的要求上面，就是说要避免，就是少去啊，不能够去那种，王公贵族家，王公贵族的这些府邸这些地方，古时候叫府邸，就是他们的住宅宫殿那些地方，因为这些地方容易沾染官非，容易就不小心的话就说不清楚了啦，说不清楚呢，这样就容易造成，因为人家有势力嘛， 他就容易对佛教或者寺院啊，或者当地的这个佛教的弘扬呢，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就是要很注意的。所以我讲这一方面呢，另外多说两句的话，就虽然我们跟这几条戒不完全相关，但是我们作为佛教徒呢，还是在言行举止上面的话，尽量的少牵扯政治的问题，一定要少牵扯政治的问题。而且呢，不管是哪一朝哪一代，那么对于呢这个现在呢执掌朝政的这些就是以前叫做皇帝嘛，现在的话也是属于我们的这些领导啊、领导人啊等等这些的话，我们要有一种感恩戴德的心，要有这个报国土恩的这种意乐才行，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是很重要。所以在言行举止的言谈方面的话那么少去沾染一些政治上面的一种这些内容，这个的话就是佛教自古至今都是如此，都是如此，要在这上面把握好一个分寸很重要，这也是佛法能够呢流传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从古到今我们看佛教的团体从来没有因为外在的呀，或者说这个一些也就哪怕是有时候是因为政治原因使得佛法受到很大的一种这个毁灭或者说是削减，那么都没有因为这些原因而发动过战争啊，或者说开始反抗啊，开始群起而攻之的，这些的话都没有啊，都没有。所以佛教徒在这一方面一定要把握好分寸，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再说到呢这个第四，就是造无间罪。无间罪的任何一种造的话，那肯定菩萨戒是犯完的，这个就不用多说了。第五的话，心生邪见，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对于这个善恶因果的这个道理心生邪见，认为不存在因果。这个其实在前面我们讲了一堂那个恶作的那两堂课吧，恶作罪的那一部分，就是断无因果，包括认为佛陀所说的什么地狱存在等等这些不真实，这个我前面也说了，这个跟世间人没关系，这是指的我们佛教徒这个对于这一部分的话心生邪见。如果说你已经相续中有了没有因果的那种想法的话，你还想借用佛法，借用净土法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很可笑很可笑的。就好像你那个楼的地基根本都没有，你却想着在第十层的话建一个美妙宫殿一样，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连因果的证件都没有，那又何谈说到来世的往生呢？我们在中阴往生，或者我们临命终时往生，就属于来世嘛。它实际上应该是属于是你自己的来世的那个过渡阶段，哪里有存在呢？因果都没有，然后善恶因果都不相信，前后是因果都还怀疑的话，是绝对不可能往生的，就是这一天。这是呢国王菩萨，你看这里说的国王菩萨亦犯的五种根本堕罪，那么就是属于守了菩萨戒的这样高官厚禄之人。那现在呢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话同样通用，只要我们违反了其中一条，那么菩萨戒是保不住的。第二种在这五种堕罪中，除了前四者的基础之上呢，再加上就是他那个下面这一段讲的是大乘五定罪，大乘五定罪的前四条呢都跟国王五定罪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大乘也很有势力，他也是想摧毁哪个都可以摧毁的，他力量还是很强大的，因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嘛，所以也是很强大的那种势力。那么只有第五条，他是说再加上一条用武力等摧毁城市地区村落附属地方，这是大乘菩萨容易呢就犯的五种根本堕罪。就是因为大臣他实际去操办事情的时候啊，或者他自己的权势也是很大的，他可以掌管一个城市啊，一个省啊，一个地区啊，对吧？那么他对于这方面他就有一种控制权，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是自己呢没有做好，没有调好心，在这上面出现问题的话，他就这一条呢也会容易违反。这是呢前面加起来就是十条了紧接着下面这里要讲到一到八，这个就讲到的是平凡人八定罪。 平凡人的八定罪呢，第一个啊，对智慧尚未成熟者宣说空性，令对方心生畏惧。这个涉及到的问题呢，就是我们作为出家在家的修行人，应该要大概的要去了解一下对方的根性，他有没有这个意乐。如果是一点不了解，只是一厢情愿的，就要给他讲一些深深空性的法门啊，实际上他心里头不但没有升起欢喜心，反而心生畏惧，那么你犯了菩萨戒的根本堕罪，是这样的。所以咱们有的时候呢，就弘法利生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关待对方的意乐的。有时候呢，对方想祈求什么，就尽量随他的愿好一点，不要硬扭着劲儿。就比如说对方，我们有时候啊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你自己心里面特别喜欢哪一种，你就很想希望对方就也喜欢这样的。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假如说一个修行人，不管出家在家人，他自己呢非常喜欢那种清贫乐道、知足少欲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就对这个大加赞叹，而且他自己很喜欢，他也是用这种方式呢来过生活，然后来修行的。他就觉得多余的财物啊、奢侈的生活呀，这些都是没有实意的，就都自己把这些都断掉了。然后他碰到一个有缘的一个人呢，给他想讲讲佛法，结果那个人就在他面前呢很想求那个福报，就是你给我教，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佛法里面有没有能让我发财的办法。而他自己又特别唾弃这一种方法的时候，他可能就不太愿意跟人家讲那个，然后就想尽办法跟人家要讲知足少欲的一个理念，最后让对方痛苦不堪，就是很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那这种是不合适的。我们不说这种就犯了根本堕罪啊，那个倒没有至于。我再举一个例子啊，就可能我们心里面会有这么一个状态出现，就跟你的心跟你自己喜欢的那一种不相合，那你有可能就不愿跟人家讲。所以呢，就有一些就特别喜欢像空性啊、甚深离系的一些道理，他就跟谁他就喜欢讲这个，然后没有关待对方的智慧到底有没有成熟，能不能接受。然后这个的话，当对方心生畏惧啊，就觉得恐惧的这个想法产生了之后的话，就不太合适了啊，他就有可能会犯了这个菩萨戒，是这样。然后呢，我们再看第二条。第二条说令别人退失大乘发心而屈入小乘。这种情况现在的话，应该大家都学了这么久了啊，你们每个人都开始自己心里面很努力的想让自己发起菩提心，绝对不会出这个问题。但是有一些啊，不是说在座道友，有一些没有系统文思过呢，他可能会有那种就是他的厌离心比较强，他就心心念念的希望求自我解脱，他希望自在，让自己的心呢早点获得一种自在解脱。然后表面上了解到一些大乘的词句啊，发现大乘的修法里面什么要六度万行啊，然后不失自己的头目脑髓呀，他觉得哇这个太麻烦了，然后还跟别人劝说你这个大乘法很修起来的话是很困难的，菩萨道很难修啊，佛果难成啊，三个无量劫那个是个很漫长的一个阶段，而且众生如是的刚强难化，所以大乘法修起来非常的麻烦啊，我们这样的情况怎么可能度众生呢？而且的话，就是自己泥菩萨过江都自身难保，能把自己度好就不错了，还是好好的这个修行吧。就是像这种把别人劝到那个小乘求自我解脱的发心里面去的话，你犯菩萨根本堕罪。就前提你自己已经是发了菩提心的人，你还这样去劝别人的话，就是犯菩萨的根本堕罪，是这样子的。那我们说其实这个道理啊，其实是知见的问题，就是他不懂大乘的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才会有这个想法。真正的到底这个大乘道难不难行，说句实在的话啊，在整个大乘的道的过程中，只要是进入到了小自量道的阶段，修行就不会显现的那么困难。小自量道它是有一些修行的那个境界，还有它有一个标准呢，就它的出离心啊、菩提心这些知见， 完全达到了一种稳固不退的那个状态，就是属于进入到小资量道的一种标准。这我是讲的最简单的，经教里面对小资量道的这个界限的话也有比较细致的一些讲法，今天这里没必要去跟你们又去讲五论的内容，这个倒没有必要。就大致的那个状态，它是呢到小资量道它会出现一个很稳固的，其实也是属于很稳固的那种修力的一个相。你达到这种状态，你修行根本不会觉得那么纠结。我们现在为什么觉得哎呀上也上不去，下也不甘心，下也下不来嘛，上又上不去就很难受啊，就又觉得自己烦恼这么深重啊。法是很好的，觉得得到这些法真的很难得，但是又感觉自己修上去修的那么困难。这个就是因为还没有入道的时候呢，初学者的那个阶位它会出现的起伏比较大，心修力不够，然后呢见解不够，文思的量不够，福报也还不够，所以就方方面面就不是很稳定，他自己也会很难受。因为每个人的本性上都很想断烦恼，但是发现烦恼没这么容易断，还经常呢会控制自己的话，他就会比较难受。只是这一段，而对于大乘道的整个啊，你想他虽然讲到的是三个无量劫，他第一个无量劫是从资粮道开始，没入道那一块还不算呢，他是从资粮道一直到加行道结束，这是一个无量劫。然后呢从一地到七地一个无量劫，然后从八地到十地一个无量劫，然后最终的话究竟成佛。那你们肯定所有的人不会去纠结后面两个无量劫很难修吧，我一旦到了一地菩萨的话完全是一个自在的心态，那个时候什么不识头目脑髓，我什么都可以不识，我到地狱当中去都没有问题，我怕什么呢，对吧？已经相续中获得了圆满法我空的这样的大菩萨，这个彻底自在的获得自在的大菩萨，那我两个无量劫不是很开心的过去了，怕什么？你紧张什么呢？根本不用担忧。我现在最担忧的是我入不了道，对吧？我自量道还没进得去呢，我所有的修行都是不稳固的，只是这么暂时的一个很短暂的一个过程。这一段的这个过程，相对于三个无量劫，我们说是很短暂的一个过程。那么一旦你入道，就算是凡夫位的第一个啊，就是自量加行道的这个阶段的话，是不是决定就是要用一个无量劫才能修过去呢？也不决定。你像我们现在学的净土法门就不是这样，它寄生可以成就，一旦往生到极乐世界，一定能够获得一定的一地的果位，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它是有那个善巧方便。它有很多的善巧方便，而且呢从按照经教理论的这个讲法呢，一旦你进入到屈入到自量道，然后再屈入到加行道的修行过程中，它修行状态是很稳定的，就是一种良性循环，一直往上不断增长不断增长，就像银行存钱一样的，它这个一直往上涨，就不会像我们目前这个进进退退的那个不稳固的相，在自量加行道是很少出现的，很少出现。所以它修行的话也是属于是高高兴兴的修啊，就非常的法喜充满，没有这种的就是说啊菩萨道难修啊佛国难成的讲法，都是没有真正了解大乘的不共性，大乘的善巧方便，大乘他真的这个道的体才会有这种担忧啊，这属于知见的问题。所以文思是有好处的，有了这个文思的基础，可以打消我们很多因为不了知而产生怀疑，不了之而产生顾虑的那些这个心态。这种心态打消之后呢，对于大乘法的这个道的这种意乐的话就会比较坚固，你的信心越坚定，你对这条道呢这个越认同它，那么你修起来就越快，而且它给你带来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是这样。第三个啊，就是说令他人舍别解脱戒而屈入大乘，这个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容易犯啊。我们说前面那个其实咱们不太容易会犯，咱们现在都是劝别人屈入大乘，那劝人屈入小乘的比较少。但是呢，反过来就是说，没有任何真正的对他人有利益的情况之下，而且呢也是你要是没有真实的能够观察到对方的这个根基，只是一味的就是劝别人呢屈入大乘而舍弃自己的小乘，小乘的这个修法，这个关键结果上面没有利益，这种的话自己会犯菩萨根本多罪。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有时候好心呢不一定办好事儿。有些道友呢老是强调自己的好心，但是的话不强调他的善巧方便和最后的结果，这是不合理的。 你这个就变成了光是拿自己一个好心，然后做了很不好的事情，这样的话就能够求得别人的原谅吗？其实也是不合理的啊。你的那个好心我承认，但是的话你自己的这种行为还是需要再去考究，就要观察，要谨慎。然后呢，这个经教里面不是没有讲过啊，不是没有讲过，那我们的行为还是需要三思而后行啊，是这样的。所以这种情况啊，假如说有些那、甚至于有些讲的时候啊，就说那个舍弃别解脱戒，舍弃这个说啊，这个别解脱戒有什么好守的吗？啊，那个要求那么多啊，束缚这么多，没有什么利益，你直接去入大乘，大乘道好走，这些是很不合理的。因为在律里面就讲到了一个三界圆融的问题，其实别解脱戒、菩萨戒和灭尘戒这三界的话缺一不可啊，互相含摄啊，互相含摄，它的这个是就哪个都不能少的啊，哪个都不能少的。那我们现在呢学习净土的话，主要是什么呢？把握好一种那个弘法立身过程当中呢，也要看一下对方的根性啊，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这种引导啊，引导，而且自己的知见也要正。就是其实并不是说舍弃别解脱戒而去入大乘，而是你在具足别解脱戒的情况之下呢去入大乘，一旦发起了菩提心，其实你的这个别解脱戒呢就已经被菩提心摄持为大乘的严禁恶行戒了。他是这种自信，不是舍一取一的关系。就说其实犯这种问题的话还是属于自相续的见解啊，也不是很周到，那不太了解，才会有这些一些不太合适的说法，最终呢连自己的菩萨根本戒都犯了啊，这是不合理的。第四条呢是说，言说此声闻道不能断除烦恼，自己受持或指他人受持此观点。这一条也属于是之间的问题啊，之间的问题。但是现在的这个讲法呢就叫什么呢，说声闻道不能断除烦恼，这句话本来就是有问题的，对吧？声闻道就指的是小乘，小乘的声闻声闻的话是属于获得，最终可以获得阿罗汉果，圆觉的话它可以得到圆觉的这个果位。那么他们的这个道呢，说现在不能断除烦恼，可能就是有些人他看到一些说啊，现在到了五浊恶世的末法时期，依靠小乘的法根本没办法断除解脱啊，所以呢要修大乘，要修密乘，要修净土，才有断除解脱的机会，才断除这个烦恼的机会，能获得解脱。这个讲法的话就让别人从根本上舍弃自己下沉的这种修法，这个是不合理的哦。这会那个就是确实呢就变成了一个那个破了那个菩萨戒的一个根本。那这句话到底哪里出问题了我们要分析一下这个话哪不对。为什么这样讲不对，反而还破了菩萨的根本戒？就是因为你认为声闻道不能断除解脱的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可能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说末法时期呢，依靠小乘的法断不了烦恼，根本无法断除烦恼，这句话可能在有一些场合当中是有高僧大德这样讲，他也是针对呢有一些不能够依靠小乘的修法解决自己烦恼问题的这一些众生，但是他心里面绝对没有舍弃小乘的修法，心里面不会认为小乘的修法压根就没有用，是应该我们要舍弃掉的，我只修大乘或者说去修密乘，这个是两种概念是不一样的。我们说佛陀所讲的八万四千法门，不管大乘小乘显宗密宗，它都是能够让众生获得解脱的方便，主要是什么呢？看众生的根性，有些众生的根基呢他就一定要用小乘的法才能让他从轮回中得到解脱的，这属于小乘决定种性，你告诉他大乘的修法他反而修不上去。有些人的话他是大乘种性啊，就你告诉他小乘的修法他确实呢就觉得不相应，而呢大乘的修法呢就特别的相应，这是每个人的根基还有他的这个戒性不相同，但是的话法法都是解脱道，所以从每一个法都能够度化众生的角度来讲的话，法法都是殊胜的，没有高低显略的差别。那我们认为声闻缘觉的这个法不能断烦恼这个想法的话本身就是一种邪见，他们已从这个法里面已经修出了无数的超凡入圣的阿罗汉了， 那都是圣者，彻底的话，相续中没有烦恼的圣者，怎么能说他不能断除烦恼呢？所以这个讲法上面啊，就是说如果自己呢道理上不懂啊，不会讲，就不要随便乱讲。如果是会讲的呢，那一定要把这个意思讲清楚，不要让别人生起邪见啊，这样好一点。否则的话，自己不小心把菩萨戒的根本都破掉了。然后第五条呢，是以嫉妒心暂自毁他。这个第五条的话，就是属于是自相续的一些贪嗔烦恼哦，自相续的贪嗔烦恼。然后，怎么说呢？有些是根本是因为。还有嫉妒心啊，就说是不能堪忍别人的财富啊、能力啊、智慧啊等等啊，弘法利生的事业呀、然后就开始诽谤啊，说别人的过失啊，拼命赞叹自己的功德，这样子的情况下的话，就会犯菩萨的根本戒。其实关键一点啊，充其量的话，无非也就是冲着名门利养来的。这个断不了这些东西啊，这些呢有这个暂自毁他的这一条，我们也要小心一点。因为咱们有的时候学了以后，有些道友，你看你们学净土啊，就开始大家赞叹净土，哎呀，你不要文思了吧，你进研究班有什么用呢？就好好的念佛，就临终就可以解脱。这样的话其实你们不能够随便对别人这样讲哦，就这个真的不合适的。你换过来，别人也没有拉着你说你不要学净土吧，你好好来文思，其实也没有这个随便的说这种话啊。为什么呢？就我们说各自的因缘，你喜欢那就代表你喜欢，你当然也可以给别人去赞叹净土的功德，但是的话不要去否认文思的功德。反过来的话，你可以赞叹，你可以给我们净土的这个修法的人呢去赞叹文思的功德，但是的话也没必要去否认净土的功德。就我们去赞叹某一个法，不需要呢贬一褒一的那个方式来体现出它的功德，这种体现的方式是最愚痴的。就是我需要用贬低另外一者的方式来凸显它的本身的话，就说明它自己本身就不是很高，必须的话用贬低的方式，贬低别人的方式才能把它凸显起来，那就说明它不高嘛，是吧。其实我们的那种习惯性的思维模式要改啊，这个是举一反三啊。那包括的话，你们不能够说贬低汉传来赞叹藏传，一样的道理，贬低显宗来赞叹密宗，这些都是不合适的。为什么一定要贬一个呢？啊，应该都要赞叹他，因为全部都是很殊胜的解脱道，都是很殊胜的法。你可以赞叹你自宗的观点，同样也要赞叹他宗，就是赞自也赞他。啊，不谤自也不谤他，把握这个原则就好了，就可以避免这种暂自毁他的情况，不管是针对人还是针对法都是如此哈。然后第六条呢，未获名闻利养而宣称自己已经证悟空性，这个很麻烦哦。他的目的未获名闻利养，实际上这一条的话你们意识到了吗？已经犯了上人法妄语罪了吗？就是说自己证悟空性，那实际上如果是为了名闻利养而这样宣称，这个人肯定没有证悟空性，是吧？这个很好懂的，其实一想一分析就我马上反应过来，如果证悟空性的人不可能说为了获得名闻利养而说自己证空的，他那个目的已经落到施法当中。证空的人的话怎么可能还会单着世间八法的那种执着呢？有这样的执着就不存在一个证空的问题，所以这两个必定是矛盾。那么这个人的话，如果他有这个未获名闻利养的这种心，必定没有证空的境界，而他自己说自己已经证空，是不是我们刚才讲的上人法妄语的这个未证说证，未得说得，他不仅是犯了菩萨根本罪，然后呢居士的如果是在家人的话，居士根本戒也破了，如果是出家人的话，出家人的根本戒也破了，全部啊从头破到尾，别解脱和菩萨戒全部破完了。如果是守了密乘戒的话，他有这一条同样也保不住，密乘戒也破完了，都是没办法的啊。然后第七条呢，说令比丘受惩罚并暗取贿赂，这种情况的话就怎么说呢，这种情况的话可能现在应该不会有吧，但是整个在历史上啊确实也有这样的现象。是什么原因呢？就比如说他对有一些那个比丘他有看法，或者呢他就是贪图他的财 贪图那个寺院啊，或者说这一群出家人啊，这个出家人的财物。他用什么样的方法呢？他不直接去找他的麻烦，他是呢开始给那个具有高官的有权势的人啊，用离间语就开始挑拨。挑拨关系，就开始背后说这个寺院或者这个比丘的很多坏话，然后说他哪里不好，这样不好那样不好，然后的话借用这个有权力的人去惩罚这个比丘，惩罚这个比丘呢，然后比丘因此的话就这个挪用三宝的财物呢来向离间者呢行贿，因为比丘也知道呢说啊，只要是有人离间，有人在背后告状嘛，来用这种方式来行贿，最终呢是个离间者他接受财物，或者呢把这个财物呢又转送给这个有权利的人，来让自己呢得到一些其他方面的这种利益啊受用啊，这样的话那么这个离间者犯根本多罪。表述起来稍许复杂一点，就属于很释法的那一种啊，世间当中勾心斗角就是挑拨离间的一种很染污的行为，但是好像也不一定没有啊。我们现在虽然说跟他完全对应的上的话，这个倒是我也没有说具体举出哪一个实例，但是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也发现末法时期有些佛教徒也是因为嫉妒啊各种原因啊，就是哪一家这个居士呢请了上师来，然后做了一个小的法会啊，或者说有一些小的那个讲课啊讲法呀，居然发现也有其他的居士去报110啊，报那个报警的，故意去让警察过来就搅局嘛，这种情况很愚痴啊，真的很愚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修行，一般的世间人都不做这样的事情，但是的话在佛教徒的团体倒不敢说是咱们这边的修行人，但是确实有这样的现象，非常愚痴，一定要好好学佛，如果真的学佛的话就其实不用弄这些东西，我们不是想解脱吗？那又何必计较呢？活佛去谁家讲课，不去谁家讲课的话，他又不代表你功德增一分减一分，一个好的修行人的话，那活佛不来自己家，那也就只能这样随缘。虽然是确实我们也觉得有点遗憾哦，如果能来自己家多好啊，但是各种因缘没有来就没有来了嘛，对吧？你要不然你最基本的一个修行人哪怕是心里面暗自的嫉妒别人一下，也总不能达到那种去报警的这个状态，然后用这种方式搅局，自己还觉得很高兴，反正大家都不得好，那个心其实很恶的，那种心态我不好你也别想好，那个心态真的很恶的，很麻烦哦。修行这个东西修不到的话，绝对不要想谈解脱，还是呢认认真真的好好考虑一下，我为什么修行，我为什么学佛，我到底想走哪一条路，我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其实这些东西争来争去的话，等你两眼一闭的时候就剩一泡黄土，什么也争不到，有什么意思呢？我们还不是那种名垂千古的人物，咱们都是小人物，对吧？很普通的小老百姓，那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信仰，想好好学佛，想解脱轮回，那是很小的小人物，在世界上面呢就一点都没有什么名声地位，也不会被大众所认知，不会有什么样的那个名垂千古的可能性的话，又何必去计较这样一点得失啊？就真的是没有任何必要的，没任何必要。我是觉得学佛了以后啊，解脱最主要，凡是跟解脱有障碍的这些还是早早断掉好一点，否则呢自己的行为回头自己反观的时候也觉得挺可笑的，也挺可怜也挺可笑的，以学佛的身份做这种事情的话真的是大可不必啊，大可不必。然后看第八条，最后一条，就是拿取这个修禅者的受用施于求学者，促成对方舍弃修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无意而犯啊，就是不知道里面的一个道理的话，不小心会犯。他的这个情况啊，我就举一个实例就好懂。比如说啊，有一个修行人他修禅，他自己呢发愿呢，就是三年当中呢要闭关，就是属于纯闭关的方式啊，好好修行。 那么这个时候有个居士呢就发心供养他，说啊，你这个发心三年闭关，我就发心呢就是三年供养你饮食。结果呢他中间的话他又把那个这个禅修者的啊，比如说啊，他一年哦，假如说他需要多少粮食啊什么的，他呢把他禅修者的这个受用啊所需要的字句转向给另外一个闻思者的那个给别人了。倒是猛地一听起来，大家也觉得哎呀，那也不坏呀，就是给的是闻思者，也是一个学佛啊好好精进闻思的一个人，也有功德，是这个我们承认。但是关键的问题啊，这条破在哪里呢？就是你要是用别的钱去再供养闻思者，那就绝对没有任何问题了。但是你是把这个修禅人本来呢他三年当中啊，你要是能够这个按照当初的承诺啊，就可以提供三年字句，他就可以闭圆满三年的关，那个功德也是很大的。然后呢你把其中一年的资粮呢给人家转走呢去供养另外一个闻思者，使得这个人呢只能闭两年的关。关键的问题在这里，就是他导致于生活字句不够而使得他呢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修行啊，那他得出来找食物啊，他要出来去化缘一些资粮啊，是吧？那使得他中间被迫出关啊，中断了他的那个修行。这个呢，如果你当初的承诺是这样，后面自己呢改变了，那么你会犯这条根本戒，这是属于普通菩萨呢易犯的八种根本堕罪。那反过来也是一样啊，就有些是本来答应给一个闻思者提供的资具，他如果呢他也不是自己据为己有，他如果把它转用去，哎呀我还是觉得我去供佛吧，我去印经啊，我去造佛塔啊，我去供养个闭关者，然后把这个资具给他抽出来，使得这个闻思者的闻思中断，那么他就会犯这个堕罪，犯这个根本堕罪。所以我们在这一点啊，只要小心一点就行，你当初如果是承诺是这样，最好中间不要变啊，就是不要随便改变自己的承诺。如果当初没有这么承诺，不存在这个问题，你是随缘的，然后也没有给对方承诺，那么他就会考虑，他肯定会自己想别的办法，先攒够了三年的资粮，他再闭三年关嘛，他肯定会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但是如果你当初有过类似于的这种承诺，最好呢是这个一诺千金啊，我们就是说按照自己的承诺把它圆满了，然后呢用其他的字句呢来供养求学呀，求学者呀，或者去供养这个佛宝啊、法宝啊、僧宝啊，那都没有问题，是这样子的啊。那就说这是呢有八条根本堕罪，再加上前面的十种呢，就是国王五定罪和大臣五定罪，总共有十八种，然后再加上呢舍弃愿行菩提心两种，总共有二十种根本堕罪。那如果我们对这些有所违犯呢，在阿弥陀佛及其眷属前发怒忏悔违犯菩萨戒的任何一条罪业。入行论中云，犹如最胜野精料，垢身得此将转成无价之宝佛陀身，故应坚持菩提心。就是说其实这个菩提心它犹如呢最殊胜的冶金料，古代的时候的话就叫做点金剂吧，那就是一点就成金啊。它其实依靠菩提心的力量呢，可以让我们一个污垢的这个身呢就转成有了菩提心之后啊，得此的此就是菩提心，得到这个菩提心之后将转成一个无价之宝的佛陀之身。是故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坚持呢发菩提心啊，升起菩提心。如果护持菩提心戒律的这个菩萨戒，则将获得佛果，就是你必定会获得佛果，这是呢它一个必然的果啊。入行论又云，故如所立誓，我当恭敬行，今后若不免，定当取下流。就说是故呢，我应该要像我最初所立的那个誓言。我们最初发的誓言是什么呢？立众成佛，对吧？这很简单，我们最初发的誓愿就是为利众生而成佛，就是这样一个菩提的大愿。那我呢应该呢要好好的恭敬去行持，就是我要去守护我的这个誓愿，并且呢实际去行持它。今后若不免，如果我今后呢没有勉励自己好好去守护的话，就违背了自己的曾经的誓愿，定当取下流。那肯定的话是一种不好的结果啊。想到不护持戒律必将不断流转恶趣中的这一点以后呢，必须精勤的忏悔，认真持戒啊，就是我们懂得今天所讲的内容呢，对于自己曾经违犯的别解脱戒， 还有呢曾经违犯的菩萨戒，包括我们后面有可能有时候还会违犯菩萨戒呀，或者说有时候没有守好呢违犯了菩萨这个别解脱戒啊等等的这些情况的话，我都要呢这个历历忏悔。最好啊是要自己能手持呢最好好好的手持，不要随随便便去犯。如果真的是无能力守而犯的话，那我们忏悔是有希望了。但是如果是自己轻悔心啊，随便的无所谓的想犯就犯，那个忏悔可能都忏悔不干净，还是很麻烦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在精进忏悔的同时，也要自己呢有颗殷重的心，认认真真的去手持戒律啊，是这样的。好，今天这堂课就讲到这里，下面有问题的可以上麦提问啊。我们先把今天这堂课文思的功德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功德全部随喜而不借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